袁帆的弟弟袁岳，袁岳的儿子袁玉修，杨泥的从孙杨固，杨固的儿子杨修之，杨固的从兄杨藻，杨藻的儿子杨斐，杨固的从弟杨元景，祖寅的儿子祖挺。袁帆字景祥，是陈郡相城人，父亲袁轩担任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的主簿，跟随沈文秀进入北魏。大将军刘昶说袁轩是他外祖父袁叔的近亲，让袁轩与大将军府资义参军袁济认作同宗。袁轩当时孤苦贫寒，非常依靠依附袁济。等到袁帆兄弟官位显赫，与袁济的儿子袁光、袁衍便各自争强斗胜，袁光等人于是经过公府来互相排斥。袁帆年轻时进入东关，被徐和推荐，李彪引荐他兼任著作左郎，参与史事，后来被任命为尚书殿中郎。正始初年，皇帝下诏让尚书门下省在金庸城中书外省考核讨论律令，袁帆与门下陆氏长景、孙绍、廷尉兼张彪、律博士侯坚固、书侍御史高绰、前将军邢苗、奉车都尉程灵球、羽林监王元圭、尚书郎祖莹、宋世景、员外郎李衍之、太勒令公孙崇等人都在讨论之列。又下诏太师彭城王元协、司州牧高阳王元雍、中书监京兆王元瑜、青州刺史刘芳、左卫将军袁立、兼将作大将李韶、国子祭酒郑道昭、廷尉少卿王贤等人参与其事，后来被任命为豫州中正。当时修建明堂和毕庸，袁帆议论说，恭敬地考察明堂的含义，古今各位儒生论述得很完备了，大约堂与以上事情难以详尽，下因以下比较可以知道。按照周官考公所记载的，都是记录当时的事情，详细论述下应的名号制度，难道是错误杂乱的吗？由此知道明堂五世三代相同，配享帝王象征运行，意义就很明白了。等到淮南子吕氏春秋与月令文字相同，虽然颁布政令安排时节有堂和各的区别，但推究他们的本体却没有九世的证据，不久正确的解释残缺隐没，虚妄的学说纷繁杂乱。明堂九世出自代理，探求根源不知从哪里出来，而汉朝沿用它，自己想把它作为一代的法则。所以郑玄说周人明堂五世是每个帝王一个世，符合五行的数目，周礼依照数目来建造世，根本的制度存在，这是周朝的五世。与现在不同，这是汉朝不同于周朝。汉朝建造九世大致可以知道了，但针对这个制度仍然有疑惑。为什么呢？张衡《东京赋》说，于是营建三宫，不叫班长，父庙重屋，八达九房。这是明堂的文字。而薛宗注释说，房是说堂后有九世，堂后有九世的制度，难道不是巨大的差异吗？裴伟又说，汉朝建造四角的各，不能使他们各自占据其臣位，即使让他们的图像可以画出来，也不能通晓他们使用的礼仪，这是设置虚器啊。很知道汉朝只是想要削灭周朝的典章，抛弃旧的制度，改变事物，创立新制，所以不再拘泥于典籍。而且郑玄注解训示三礼以及解释五经意义，都竭尽思考，穷尽神妙，不丢弃周公的旧法。蔡邕增减汉朝制度，章句繁杂，既违背古代，又背离新制，又不能改变郑玄的玄妙。魏晋的史书记载也有明堂祭祀武帝的文字，但不记载其最初创制的制度，又没有明确的可作准则。观察今天的机制，或许还有相似之处，高低宽窄与代理很不相同，怎么能凭主观意志压抑心思就说九世可以明白？而且三庸在不同地方又违背了卢植、蔡邕的义理，进退没有依据，凭什么通过经典？晋朝也因为钻研凿石难以明白，所以有一屋的议论都不是经典的正解，都是凭主观臆测妄自制作，这些是不合典则的。学者常谈不足以规范时代，法事当世。皇朝既然承前统立，得到一统驾驭天下，自然应当稽考古事，效法上天，效法周文王、周武王，追随周公、孔子，阐述而不创作。怎么能空自追求子事放逸的偏食中的浮浅说法，白白损害经典雅诰的遗训，而想要用支离横行的义理指点图画妄图， 作为天下万事的规范呢？又北京、平城的设置规划都要求恰当合适，修缮草创，凭主观意愿的地方很多。事情变迁教化改变存在的没有多少，道理如果可以改革，何必遵循旧制？况且迁都的开始，每日没有闲暇供给，先朝的规划度量，每件事都遵循古制，因此数年之中改变不止一次，确实是因为永久的法令难以确定，多次改变容易。为什么公事府库大多沿用旧制，而明堂辟雍偏偏遵循这种制度？建立的时机又不可知道了。既然承蒙广泛咨询访问，就轻率地发表浅陋之言，明堂武士请求同于周制郊外建立三雍，请求依照旧的地方，希望符合经典诰命，不失去典则法式。后来讨论选任边防戍守的事，袁帆议论说，我听说两汉警戒在西北，喂，晋防备在东南，因此镇守边界守卫关塞一定要寄托危重之人，讨伐叛逆安抚归顺实在依赖温良之人，所以田叔、魏尚、名声高扬在沙漠，当阳侯、杜预、巨平侯、杨户功绩流传在江汉，史籍作为美谈，古今认为是圣德。自从皇上以睿智英明继承帝位，封教清明化育远方，威严如秋霜，恩惠如春露，所以能使淮海地区县纳成新，华阳地区归顺秩序，连城改过，家家归人。在剑阁悬挂战车，岂是往年之事？在金陵击鼓呐喊，又在此日。然而荆州、扬州的牧守应当尽用一时的才望，凉州、颍州的君主尤其需要当今的杰出优秀之人。近年来延边州郡官员到任便升迁，疆场统帅戍守按阶立即任用，有时遇到品德污秽的凡人，有时遇到贪婪人家的恶子，不懂得抚恤百姓的方法，只知道重视劳役残忍的办法。广泛开设戍守巡逻，多设置率领，有时任用他们的左右姻亲，有时接受别人的财物请托，都没有防寇御贼的心思，只有通商聚敛的意图。那些勇敢力壮的士兵驱赶集合进行超掠，如果遇到强敌就成为俘虏，如果有俘获就夺为己有，成为财富。那些老弱病小的人稍微懂得一点金属铁器的工艺，稍微熟悉一点草木的制作，无不搜尽营垒，百般苦役。其余的人有的在高山伐木，有的在平地除草，贩运货物往来，道路上接连不断。这些人俸禄既不多，物资也有限，都是收取他们的食券，发给他们的空粟，用尽他们的力气，剪薄他们的衣服，使用他们的功力，节制他们的粮食，经历冬夏，加上疾病痛苦，死在沟渠水毒的常常十之七八。因此吴楚之地窥伺机会，了解到这些虚实，都说粮缺兵疲，容易乘机骚扰，所以驱使犬羊之众多次侵犯疆场。连年以来甲胄生机师十万大军在郊外，每日耗费千金，弊病的深重竟到如此地步，都是由于边防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，所以延续这样的祸患。贾谊之所以痛哭，确实是有原因的。要使水流洁净，必须先清洁源头，要理顺末端，必须先端正根本，既然在开始就失误了，怎能停止呢？我认为从今以后，荆州、扬州、徐州、豫州、凉州、益州等藩镇以及所统辖的郡县辅佐统军以至于戍主，都命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，必须选拔他们的才能，不拘泥于等级。如果能够驾驭有方，清高卓著，威严足以凌戎，诚信能够怀柔远方，安抚将士，获得他们的欢心，不营私利，专门从事公家利益的人，就加以爵位赏赐，使他们长久担任其职务，按时褒奖赏赐，激励他们的忠诚。所举荐的人也给予优待，奖励他们得到贤士，嘉奖他们的忠诚节操。如果不能一心奉公，才能不能捍卫抵御，贪婪日益富裕，经略毫无名声，百姓看不到恩德，士兵厌倦其劳苦的人，就加以公开诛杀，用来彰显其罪过。所举荐的人随之免职降级，则被其错误推荐惩罚其虚假浅薄。这样举荐的人就不能携带私心，受任的人就不能辜负举荐。善恶既然明白，阻止和鼓励也就清楚，希望边患永远消除，讥讽议论就停止了。遭遇母亲丧事离职，西平初年被任命为廷尉少卿， 有很多不平的议论，被林太后责备。外认为阳平太守很不得志，于是做司归附。神龟末年调任凉州刺史，当时柔然主阿那龟、后主婆罗门都因为国乱来投降，朝廷询问安置的办法。袁帆上表说，现在柔然内部被高车讨伐灭掉，外部依靠大国的威灵，两位主上投身，一时来到，百姓归附诚心，万里接连。但是夷人不能扰乱华夏，前车之鉴不远，覆车在于刘渊、石勒，毁坏的辙迹确实不可重蹈。现在柔然虽然主上奔逃在上，人民离散在下，但残余党羽实在很多，部落仍然众多，高车也不能一时全部兼并，使他们全都率领归附。又高车士兵马匹虽然众多，主上很愚弱，上不能治下，下不奉上，只以掠夺盗窃为资本，欺凌抢夺为职业。而河西抵御强敌只有凉州、敦煌而已。凉州土地广阔，人口稀少，粮食兵器一向缺乏，敦煌、酒泉空虚尤其严重。如果柔然不再能建立，让高车独占北方，那么西边的忧虑不是早晚的事。我认为柔然两位主上都应该存养，安排阿那龟在东边，安置婆罗门在西边，分别他们的降人各有归属。阿那龟的住所没有见过，其中的世事不可随便陈述。婆罗门请求修建西海旧城来安置。西海郡本来属于凉州，现在在酒泉，直达张掖西北1200里，距离高车所住的金山1000余里，正是北鲁往来的冲要之地，汉家行军的旧道，土地肥沃，很适合耕种。不仅现在安置婆罗门于是方便，就可以永久作为重要戍守，镇防西北。虽然对外是安置柔然的名义，对内实际是防御高车的策略。一两年后粮食充足，兵源足够，这确实是安定边境、保卫关塞的长远之计。如果婆罗门能够自我克制勉励，使残余部众归心，收拢离散，复兴他的国家，就逐渐让他向北转移，迁徙渡过流沙，那就是我外部屏障、高车的强敌、西北的忧患，可以没有过滤。如果他奸邪反复，辜负恩德，这不过是逃亡的贼寇，对我有什么损害？现在不早做图谋，荣兴一旦开启，倘若先占据西河，夺取我的险要，那么酒泉、张掖自然孤立危险，长河以西终究不是国家所有。不再开始谋划，而忧虑其终结，悔之何及。我的意见如果允许，请求派遣大使前往凉州、敦煌以及西海，亲自巡视山谷要害之处，亲自检阅停仗远近的事宜，商量士兵马匹，校核粮草兵器，部署确定，处置得当。入春之后，西海之间就命令播种，到秋天收取一年的粮食，使不再有运输的劳苦。而且西垂北边就是大沙漠，野兽聚集，千百成群，正是柔然涉猎的地方。种田以自供，借兽以自给，彼此互相资助，足以自顾。现在的预先考虑好像稍有损失，年终大计利益实在很多。高车豺狼之心怎么可以专心？假使称臣那款，正可以外加优待接纳，而内部防备更加严密，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，可以夺人之心。当时朝廷议论认为正确，回朝后被任命为吏部郎中，调任齐州刺史，没有多少政绩。孝昌年间被任命为安南将军、中书令，兼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与徐和都在门下省，一起掌管文书。袁帆既才学明重，又善于附和，也被林太后信任对待。当时蛮贼充斥，六军将要亲自讨伐，袁帆于是上表劝谏阻止。后来萧宝寅在关西大败，袁帆上表请求为西军死亡的将士举行哀悼，活着回来的都加以赈济赏赐。后来被任命为度支尚书，不久转任都官尚书。袁帆上表希望用安南将军、尚书换一个金子光禄大夫的职位。当时天下多事，袁帆虽然外表请求闲散的官职，而内心有囚禁之心，有见识的人感到奇怪，于是加授辅军将军。明帝林太后曾在华林园设宴，举杯对群臣说，袁尚书是我的杜预，想用这杯酒敬献给袁凯、杜预，现在为他饮尽。陪坐的人没有不羡慕敬仰的。袁帆名位都很重，当时的贤达都推重赞许他。 但他独善其身，没有奖励提拔，排挤压制后进，议论的人鄙视他。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，所著文章百余篇流传于世，追赠史持节、侍中、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嫡子元保守武定年间担任司徒记事参军事。元藩的弟弟元岳，元岳字景腾，博学有俊才，性格不矫饰世俗，交友笃厚。元藩常对人说，元岳可以说是我家的千里驹。历任尚书都兵郎中，加授员外散骑常侍。将要建立明堂，元岳于是上呈议论，当时称赞他博学广识。柔然主阿那环拜王逃奔前来，朝廷怜悯他，送他回国。之后每次派使者朝贡，言辞一直很不敬礼。元岳以朝臣身份写信给阿那环，陈述祸福，言辞很优美。后来升任车骑将军、太傅，亲和王元义的文学，很被元义喜爱赏识。元义的文表多出自元岳之手。去世后追赠冠军将军、吏部郎中，所著文集流传于世。没有儿子，兄长元藩把儿子元玉修过继给他。玉修字叔德，七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在守丧期间的行为举止像成年人一样合乎礼节。九岁时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他性格深沉，有见别立，清静寡欲，与人无争。他的一副尚书崔修非常赏识他。十八岁时他担任本州中正，兼任尚书度支郎中。北齐天宝初年被任命为太子庶子，以本官代理柏林太守，政绩显著，远近的人都称赞他。多次升迁后担任司徒左长史，兼任御史中丞。司徒陆氏参军卢思道私自借了库钱30万，用于聘娶太原王毅的女儿为妻，但王氏家族因为先接受了陆孔文礼的聘礼而确定了婚事。玉修作为同僚之首，又是国家的司法官员，知道这件事却不弹劾，因此被免去中丞职务，不久后调任秘书监。天统年间，皇帝下诏让他与赵郡王高睿等人商议制定三礼。他出任信州刺史，信州是他的故乡，当时长久没有这样的先例，没有人不认为这是荣耀。他治理政务清静平稳，不用言语就能教化民众，从长史以下到鳏寡孤独幼小之人都得到他们的欢心。武平初年，御史普遍出巡，经过各州都有检举弹劾，唯独没有到信州。等他回都城时，百姓和僧道人士追着排列在道路两旁，有人带着酒肉哭泣挽留，争相想要远送。当时正值盛夏，担心他们劳累疲惫，他常常为此停下马，随手举起一杯酒表示领受他们的心意，然后辞谢让他们离开。回来后，信州人郑伯宗等700多人请求为他立碑，收集了数百匹肩布，委托中书侍郎李德林撰写碑文，以记录他的功德。皇帝下诏批准了，不久后任命为都官尚书。玉修年轻时平和温润，在士族中最为规矩严谨，作为名家子弟历任亲贵官职，当时名望很高，多被器重，称许他有风度见识。在郎署任职时，当时赵彦深任水部郎中，同在一个院子里，于是成为朋友。赵彦深后来被淘汰，停职在家，门生贫寒，玉修仍然因旧情而互通音讯。赵彦深重新被任用后深深感激铭记，虽然玉修的人才无愧，但大概也是由于赵彦深的引荐。他担任吏部尚书以后，自认为这是凭声望获得的。起初冯子从以仆役身份代理选拔官员，婚事不断。玉修常常非议嘲笑他，对人说冯公办理婚事每天忙得没有空闲。等到他自己掌管选拔部门，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，当时舆论认为这是地位使然。他作为清官孤介，有不少怨言，但在官廉洁谨慎，当时很少有人能比。北魏北齐时期，台郎大多难免结交送礼。起初玉修担任尚书郎10年，未曾接受过一升酒的馈赠。尚书邢绍与玉修是老朋友，每在省中谈话玩笑，常称玉修为亲郎。大宁初年，玉修以太常少卿身份出使巡视各省，还奉命考核官员的得失。经过滚州时，当时邢绍任刺史，分别后邢绍送给他白抽作为信物。玉修不接受，给邢绍写信说， 今日仰慕前来，不同于寻常行为，瓜田李下，古人所谨慎，希望您理解我的心意，不要给予厚责。”邢少爷欣然领会，回信说：“老夫匆忙，心意没想到这一点，恭敬接受你的来信，我没有异议。弟弟过去是亲郎，如今又成为亲卿了。等到他在吏部任职，正值政治衰败，道德沦丧，如果违逆权贵，祸患立刻就会到来。虽然以清白自守，仍不免受到请托的牵累。进入北州后，官位达到仪同大将军、吏部下大夫、东京司宗中大夫。隋朝开皇初年，加授上仪同，调任东京都官尚书。东京废除后，入朝，被任命为都官尚书。开皇二年，外任为雄州刺史，去世。他的儿子知礼，大业初年死于太子内舍人任上。岳的弟弟杨，死于豫州冠军府司马任上。杨的弟弟生，官至正元郎。杨死后，生与杨的妻子通奸。藩愤怒，因此发病，生始终不停止，当时人鄙视其污秽。他也在河阴被害。追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杨尼，字景文，北平吴中人，几代都在慕容氏手下做官。杨尼小时候好学，博通各种书籍，与上古侯天护、顿丘李彪志向相同，齐名。幽州刺史胡尼上表推荐他，被征召为秘书著作郎。等到改中书学为国子学时，当时中书监高驴、侍中李冲等人因为杨尼学识渊博，推举他为国子祭酒。后来兼任幽州中正。孝文帝亲临朝堂，命令各州中正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，杨尼与齐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自举荐了自己的儿子。皇帝说，过去有一个齐熙，名声流传史册，如今有两个熙，应当闻名于将来。杨尼出任幽州平北府长史，兼任渔阳太守，尚未就职，因担任中正时接受同乡贿赂而被免官。他常常自我伤感地说，我过去未做官时不曾羡慕别人，如今失去官职，与本初有什么不同？但这不是我的本愿，命运如此，又能怎样？之后回家，有书籍数千卷。他所撰写的自是数十篇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他的从孙太学博士程庆撰写了自统二十卷，流行于世。程庆的从弟叫顾，顾字敬安，性格洒脱，不拘小节，年轻时行侠仗义，喜好剑客，不从事生产。26岁时才开始改变志向，努力学习，博览群书，有文才。太和年间跟随大将军宋王刘昶征讨益阳，被任命为伏法曹行参军。刘昶性格严酷暴躁，全军战栗，无人敢说话，故上书劝谏，并当面陈述事宜。刘昶大怒，想杀他，让他监督攻城道路。故在军中勇敢果断，意志娴雅，毫无惧色，刘昶非常惊异。军队返回后，刘昶对孝文帝说了此事。故30多岁时才被征召为大将军府参军事，多次升迁至枢侍御史，多次弹劾上奏。宣武帝广泛征求政治上得势的意见，故上了一份直言表说，当今的要务应该及早确立太子，设立师傅来保护，设立官员来防卫，以维系百姓之心。掌握大权，亲近宗室，加强主干，削弱之业，以立万世之基业。选拔贤良，罢黜不孝，使民间没有遗漏的人才，朝廷没有白吃闲饭的人。勤勉处理万机，亲自操劳各种政务，使人没有怨谤之声。减轻徭役，减少赋税，修建学宫，遵循旧制，重视农桑，轻视工商，杜绝空谈玄理论的言论，减少僧尼的无用花费，以救济饥寒之苦。然后装备器械，修整兵甲，训练水战，消灭污秽，撰写封禅的礼仪，继承轩辕、唐尧的轨道，岂不盛大吗？起初皇帝委任群臣，不太亲自处理政务，喜好佛教之法。尚书令高照以外戚身份受宠掌权，专断朝政。加上咸阳王元禧等人都有过失，所以宗室大臣之间关系疏远，而京城附近的百姓劳苦疲弊更加严重。故于是写作南北二都赋，称述横带地区田猎、捕鱼、声乐、奢侈之事，用中京礼仪的规范来节制，以进行讽谏。宣武帝末年，中尉王显住宅建成，召集僚属宴饮。 酒兴正浓时，问顾说这座住宅怎么样。顾说晏婴的住宅低湿狭小，流传称赞至今，大屋生灾记载在周易中。这大概同客舍一样，只有有德的人能善终，希望您努力。王显默然不语。另一天又对顾说，我担任太府卿，府库充实，你认为如何？顾回答说，您收取百官俸禄的四分之一，州郡的赃款罚款都收入京城仓库，以此充实府库，不算太多。而且有聚敛之臣，难道有道臣吗？岂能不警戒呢？王显非常不高兴，因此怀恨顾。因为有人在王显面前离间顾，于是王显上奏说顾多情米卖，免去顾的官职。顾于是闭门自守，写作《演则赋》来阐明幽微通塞的道理。又写了《次禅及必信诗》二首，巧宁巧宁，禅言兴起了，盈盈习习，像轻盈一样。以白为黑，出自你的口。你不是妇产，毒性为何如此之厚？巧巧宁宁，何其工巧。掌管闲言和愤怒，言语一定听从。朋党聚集，自相附和。浸润的谗言倾倒了人家的墙。成人之美是君子的责任。攻击别人的缺点是君子的耻辱。你是什么人？谗言毁谤日益繁多。你实在无罪，为何放纵你的言语？纷纷唧唧，谗言从旁而入，君子喜好谗言，如同怕赶不上。上天憎恶谗说，你将要来了，无妄之祸即将降临了。泛泛游走的野鸭，不受控制，不受拘束，行藏之徒，有的聪明，有的愚蠢。我这小子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毁谤与行为一起，言语与事端并起。我该惩戒了，我该后悔了，岂是求人，终数在于自己。那些谄谀的人，是人之蠹虫，刺促息素，不顾耻辱，以求谄媚，邪门旁入，如怕来不及，以容身自己。志向行为偏狭，喜好学习不正之道。早晨挟持骑车，傍晚承接骑驴，或骑马，或步行，奔跑趋富，或言或笑，曲意侍奉清要之人。正道不走，邪路是踏。不识大道，不知善言，其朋其党，其徒实在繁多。行为诡诈，谄媚之音，卑躬屈膝，邪魅世所倾陷，既诡诈又嫉妒，以通其心。被信用，被任用，败坏其多，起初不谨慎，最后无奈何。习习载癖，盈盈无极。梁丘少智，王父遣时，伊利西夫，亦是同利，江冲赵高，田言四直，树雕上官，善生羽翼。像这样的人，僭越失德，岂止丧邦，又复复国。叹你中下之人，其清净其溺爱。不说其非，不觉其失，喜好有年，宠爱有日。我思古人，心中痛苦棘手。凡百君子，应当谨慎了，覆车之见，尽可相信了。言语已完备，事情已到来，反而不思，尘埃极深了。明帝即位后，任命顾为尚书考功郎中。他上奏请求让秀才、孝廉中考中帝的听后任用，这从顾开始。大军征讨峡时，他被任命为仆射李平行台骑兵郎。李平惊奇顾的勇敢，军中大事都与他谋划，又命令顾指挥水军。顾设下奇计，提前乘敌不备，攻占了外城。后来太傅清河王元义举荐顾，任命为步兵校尉，兼任汝南王元岳的郎中令。当时元岳年少，行为多有不法，顾上奏书劝谏元岳，元岳非常敬畏他。元义非常高兴，认为举荐得人，任命为洛阳令，在任上很有威风。遭遇母亲去世，悲哀痛哭，哀悔成疾，拄着拐杖才能站起，丧期满后不禁食酒肉。当时顾年过五十，但丧礼过于哀痛，乡里亲戚都感叹佩服。清河王元义任太尉，征召顾为从事中郎，恰逢元义被害，没有就任。元义遇害后，元差执政，朝廷上下震惊恐惧，元义的儿子们以及门生僚属无不担心祸患，躲藏不出。顾因为曾经被征召，于是独自前往丧所，尽情哀痛痛哭，很久才返回。仆射游赵听说后感叹说，即使栾布、王修又如何能超过呢？真君子啊，这个人。 等到汝南王元月任太尉，选举官员多不称职，又轻易放肆鞭打人。故因为以前是元月的属官，虽然离开了封国，仍然上书恳切劝谏，事情记载在《元月传》中。后来元月征召顾为从事中郎，故没有就任。今赵王元继任司徒，严格选拔官僚，征召顾为从事中郎。司徒府解散后，他被任命为前军将军，又主管平定扬州勋赏。起初峡石战役中，顾有率先登城的功劳，但朝廷赏赐未及。到这时，他与尚书令李崇争送功勋，互相上表。李崇虽然显贵，但顾据理力争，不屈服，谈论者都称赞他。去世后，追赠辅国将军、太常少卿，谥号为文。顾刚直雅正，不畏强权，居官清廉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去世那天，家中徒有四壁，无法供应丧事，亲友为他置办棺材殓葬。起初顾写了一篇忠志，务求节俭。临终时又敕令诸子完全遵循先前的制度。五个儿子，长子修之。修之字子烈，俊爽有风度，好学，喜爱文采。当时人为之编成话说，能赋诗的是杨修之。起初任州主簿。孝昌年间，杜洛州攻陷继承，修之与宗室向南逃奔张武，辗转至青州。葛荣作乱，河北流民大多逃到青州。修之知道将有变乱，请求他的族叔伯彦等人秘密返回京师躲避，多数人不听从。修之流泪告别而去。不久，葛荣、邢杲作乱，伯彦等人都被当地人杀害，杨氏家族死者数十人，只有修之兄弟免于难。庄帝即位后，杨修之连续升任太尉、记事参军。李神俊负责监修起居住，举荐杨修之与河东裴伯茂、范阳卢元伯、河间邢子才一起参与编纂。普泰年间担任太保长孙承业的府署。不久奉命于魏收、李同轨等人修撰国史。后来邢台贺拔胜经略繁缅一带，请求任命杨修之为南道军司。不久魏武帝进入关中，贺拔胜让杨修之带着表彰到长安拜见。当时齐申武也上表请求任命杨修之为太常少卿。不久贺拔胜南奔，杨修之跟随他到了江南。杨修之听说齐神武拥戴晋帝，便禀告贺拔胜上表梁武帝请求返回，文襄任命他为大行台郎中。齐神武巡视汾阳的天池，池边得到一块石头，上面有凸起的文字，写着六王三川。齐神武问杨修之，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？杨修之回答，六字是大王的字形。呵，一是三川，大王如果承受天命，最终应当同有关中。齐申武说，世人常说我想谋反，现在如果听到这些话更会招致纷扰，千万不要乱说。元相初年，记录荆州军功，封为新泰县伯。武定二年，任命为中书侍郎。此前中书省专门负责起草诏令，自魏宣武以来，事务移到了门下省。到这时发布诏令恢复旧制，职位待遇非常显赫。当时魏收担任散骑常侍，领监侍郎，与杨修之共同掌管诏命，世人议论认为这是忠心。有人开玩笑嘲弄杨修之说，有撞篱笆的公羊，骑着连钱花纹的葱马，从晋阳向邺城出发，怀里揣着满把的文书。左丞卢斐因为他的文书请求谒见，报告齐申武将他囚禁，赶上大赦得以免罪。历任上使典狱、太子中庶子、给事黄门侍郎、中军将军、幽州大中正、监侍中，持节奉玺书到滨州，敦促小玉文宣担任相国、齐王。当时即将接受魏禅让，从晋阳出发到平阳郡，因为人心不统一，暂且返回滨州，担心泄露，便断绝行人往来。杨修之性格疏放，出使回来后就说了这件事，邺城中全都知道了。后来高德正报告给文宣，文宣愤恨但没有发作。其接受禅让后，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兼修起居住。不久因诏书脱漏错误，降为骁骑将军，这是累积之前的事情。文宣到南郊祭天，百官都跟随，杨修之穿着两当甲，手持白木棒。当时魏收担任中书令，嘲笑他说，义真你穿好衣服了吗？杨修之说，我过去担任长伯，头戴缠冕。 现在身处骁骑游军，身穿山甲，能文能武，何必比不上你？谈笑自如，议论的人佩服他平和旷达，因为在禅让之际参与制定礼仪，另外封为始平县男，后来任命为中山太守。在此之前，韦道建、宋清道相继担任定州长史兼中山太守，都制定制度，兼灵官出行不得接受百姓饮食，如果有就按数付钱补偿。杨修之常常认为不对，等到了郡中又沿袭这一做法。有人问原因，杨修之说，我过去反对他是因为他失去了仁义，现在实行他是自己想避嫌疑，这哪里是我的本心，只是处事艰难罢了。在郡三年，两次出现甘露的祥瑞。文宣去世，征召杨修之到晋阳主持丧礼，与魏收一同到达。尚书令杨尊彦与杨修之等人关系亲密，在中书省相遇，谈到丧事，魏收掩面哭泣失声，杨修之只是皱眉而已。另一天，杨尊彦对他说，昨天听到噩耗，魏少妇悲痛不能自已，你怎么居然不流泪？杨修之说，天宝年间魏侯受到待遇很深，鄙人被当作一般人对待，假装悲哀，假意哭泣，实在不是我的本心。黄建初年兼任度支尚书，招弟刘兴政事，咨询治国之术，杨修之回答以赏罚分明，谨慎官吏，禁止奢侈，体恤百姓疾苦为政治教化的首要，招弟深深采纳。大宁年间历任都官、骑兵、祠部三尚书。和亲三年出京担任西滚州刺史。天统初年征召为光禄卿兼修国史，不久任命为吏部尚书。杨修之熟悉旧吏，了解士族，凡所选用没有不才能和门第都合适的。前国子助教熊安生是当时的大儒，因丧事离职很久没有得到调任，杨修之引荐为国子博士，儒者因此归附他。他简约直率，不喜欢繁琐的职务，掌管选官时间稍长，不是他所喜欢的，常对人说，这个官职确实清贵，但繁巨，妨碍我的欣赏乐趣，简直是牢笼。武成去世后多次请求闲职。武平初年任命为中书监、尚书右仆射。三年加位特进，与朝事撰修圣寿堂御览。六年正式任命为尚书左仆射，领中书监。杨修之早年获得才名，受人们倾慕佩服，外表看似疏放，内心实则谨慎厚道。年轻时颇以俊疾为类，晚年以通达美好著称，重视节操期许，喜好游览赏玩。太常卿卢元明人地华贵重要，很少与人交往，不是当时名士不得与他交游。杨修之刚担任行台郎时便坦然投合，诗文酒会相处融洽，乡里人士无不起目。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侠是风流名士，梁朝灭亡后逃到邺城，从前因出使与杨修之一同交游。等到明少侠去世，他的妻子穷困，杨修之经营救济，恩情很厚。尚书仆射崔仙被文襄亲近信任，权势轻动朝列，杨修之未曾前去拜谒。崔仙的儿子崔达拿幼年聪明，十余岁已作五言诗。当时梁国通好，聘使在馆驿，崔仙拿着崔达拿几首诗给朝中有才学的诗人看，又想给梁国客人看。其他人畏惧崔仙，都随机应对，只有杨修之正色说，狼子聪明将成为大器，但小孩子文采恐怕不可以给远方人看。他正直如此。袁景常说，当今直言敢谏的杨子烈确实有啊。晚年劝说祖挺撰修御览，书成后加位特进，让他的儿子杨辟强参与修撰御览。等到祖挺被贬，便散布言论到朝廷，说先前有嫌隙。等到邓长瑜、颜之推奏请设立文林馆，颜之推本意不想让年老资深的人居处，便互相附和，与年轻朝请参军之辈一同进入代诏。当时舆论贬低他。魏收兼修史书时立神武本纪，取平定西湖的那一年为奇迹元。魏收在齐州担心史官改变他的意图，上表议论此事。等到魏收回朝，诏令召集朝中贤士商议此事，杨修之建议以天宝年间为断线。魏收在世时两种意见未决， 魏收死后，杨修之便讽喻古洞内外，颁布诏令采用他的建议。后来领中书监，对人说，我已经三次担任中书监，用这个做什么？龙化年间返回邺城，全朝多有千声授官，封杨修之为燕郡王。于是对亲近的人说，我又不是蛮奴，怎么忽然有这种授官？所有这些事情被有见识的人所讥讽。他好学不倦，博览经史，文章虽然不华丽，但也典雅端正。魏收在世时很被魏收轻视，魏收死后因前辈而受推崇，地位声望虽高，但虚怀皆物，受到士绅的敬爱尊重。周武帝平定北齐，与吏部尚书袁玉修、卫尉卿李祖卿、度支尚书袁修伯、大理卿司马佑之、司农卿崔达拿、秘书监袁宗、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若、散骑常侍兼给事黄门侍郎李孝贞、给事黄门侍郎卢思道、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、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李德林、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陆毅、中书侍郎薛道衡、中书舍人袁行宫、辛德元、王绍、陆开明十八人一同征召，命令随驾后赴长安。不久任命为开府仪同，亦立封为临泽县南。历任纳言中大夫、太子少保、晋卫上开府，任命为河州刺史。隋开皇二年离任，在洛阳去世。所著文集四十卷，右传《幽州人物志》都流行于世。当初杨修之在洛阳将要有官职，夜里梦见在黄河北驿道上行走，从东向西，道南有一座坟冢，极其高大。杨修之步行登上坟头，见有一根铜柱，底座是莲花形。杨修之从西北登上一根柱础，用手抓住一根柱子，柱子便向右转动。杨修之祈祷说，柱子转三圈，我至三公，柱子便转了三圈而停。杨修之随即醒来，感觉像是在邺城东南方，这个梦竟然应验了。儿子杨辟强，字君大，性情疏脱，又无才艺，杨修之也引入文林馆，被当时人所嗤笑鄙视。武平末年，担任尚书水部郎中。杨修之的弟弟杨深之，天平年间进入关中。次弟杨俊之，位居兼通直常侍，担任出使陈朝的副使、尚书郎。在闻香时，多作六言歌词，淫荡而拙劣，世俗流传，名为杨武伴侣，抄写出卖，在世上不断。杨俊之曾经过市集，取而修改，说其中自有错误。卖书的人说，杨武是古时闲人，作这伴侣，你知道什么，竟敢轻率议论。杨俊之非常高兴，后来带召文林馆，自称有文集十卷，家兄也不知道我是才士，是从兄杨早。杨早字景德，幼年丧父，有雅致，涉猎经史，官位中书博士，受诏兼领礼官，在长安拜燕宣王庙，连续升迁至瀛州安东府长史，因年老归家，被贼杜洛州囚禁，发病而死。永熙年间追赠幽州刺史。儿子杨斐，杨斐字叔鸾，魏孝庄时在西滚州都护刘人有功，赐爵方承伯，历任广平王开府中郎，修起居住，任命为起部郎中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梁朝。梁尚书杨侃，侍卫的叛臣，与杨斐就有交情，想召杨斐到家中，三次致信，杨斐不答复。梁人说，杨侃来梁已久，经过贵朝变迁，李卢也到齐宅相见，你为何这样为难？杨斐说，柳下惠可以那样做，我不可以。梁武帝又亲自对杨斐说，杨侃即愿相见，如今二国和好，怎能再论彼此。杨斐终究推辞。时期黄河泛滥，桥坏，杨斐将渡口移到白马，在河中起石坝，两岸建造关城，多年才完成。东郡太守陆世佩认为黎阳关河地形险要，想凭借山壑作为公家院囿。杨斐回信认为国运刚刚安康，民众劳苦未息，实在应该轻徭薄赋，情绪敏隐，不听从。天宝年间任命为都水使者，诏令杨斐监督修筑长城，连续升迁至殿中尚书，以本官兼瀛州市，拜仪同三司。去世后追赠中书监、北豫州刺史，谥号简。儿子杨师孝，中书舍人，从弟杨昭。杨昭字元景， 涉猎史传，尤其熟悉案牍，担任齐文襄府末曹参军，很受亲近委任，与陈元康、崔仙等参谋机密。等到崔琰被崔仙所告，杨元景合奏构成奇遇，依靠邢子才证明清白得以免罪。当时认为杨元景是告发而顺承旨意。当初文襄选择日期准备接受魏善让，令杨元景等制定礼仪著书，起草诏册，并任命官职，未完成而文襄去世，府署解散。天宝初年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后因风气病加重，不能胜任进士，初经任青州高阳内史，在郡中去世。文集十卷。儿子杨敬立性情醇厚孝顺，操履清正方直，善于辞令，擅长书信，在北齐任职，位置三公郎中。隋开皇初年任州主簿。贾思伯，字世修，齐郡义都人，他的祖先从武威迁徙到这里。伯父贾元寿任中书侍郎，有学问品行，被当时所称道。贾思伯从奉朝请连续升迁至中书侍郎，很受孝文帝赏识。任城王元成为宫中离时，任命贾思伯持节担任他的军司。等到元成失利，贾思伯担任后位。元成认为他是儒生，以为他必定会死。等到他回来，非常高兴说，仁者必有勇，常以为是空谈，今天在军司身上见到了。贾思伯假托迷路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当时舆论称赞他是长者。连续升迁至南青州刺史。当初贾思伯与弟弟贾思同师从北海阴凤，学业完成后没有钱财酬谢，阴凤便扣押了他们的衣物。当时人为此说，阴生读书不免吃，不识双凤托人衣。等到贾思伯到部，送100匹缣给阴凤，并被车马迎接他，阴凤惭愧不去。当时人称赞感叹。昭帝时任命为凉州刺史，贾思伯因边远不愿去，以男女未婚为由推辞。林太后不同意，通过舍人徐和请求才得以停任。后来任命为廷尉卿，自认为以儒学为本业，不喜欢法律，很少谈论案件。不久转任卫尉卿。当时商议建造明堂，多有不同意见。贾思伯上奏建议说，根据周礼记载，夏后氏的世事，殷商的重屋，周代的明堂都有五室。郑玄注释说，这三种建筑有的称宗庙，有的称王寝，有的称明堂，互相举例以表明他们的规格相同。如此看来，夏殷时期已有明堂了。唐于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。戴德礼记说，明堂共有九室十二堂。蔡邕说，明堂就是天子的太庙，赏功养老教学选士都在其中，有九室十二堂。根据戴德撰写的记，世间并不通行，而且九室十二堂的规制恐怕难以得其要领。周礼说，营建国都，左边是祖庙，右边是社稷坛，明堂在国都的南郊。那么明堂并非天子的太庙是很明显的。然而礼记月令中四堂和太室都称为庙，应当是因为天子临时配享五帝的缘故。又王志说，周人在东郊奉养国老。郑玄注说，东郊就是毕雍，在王宫的东边。又诗经大雅说，雍雍在宫，肃肃在庙。郑玄注说，宫指辟雍宫，用来辅助君王，养老则崇尚和睦，助祭则崇尚恭敬。这又是不在明堂的证明。根据孟子记载，齐宣王对孟子说，我想拆毁明堂。如果明堂是庙，就不该有拆毁的问题。而且蔡邕论述明堂的形制说，堂方140尺象征坤的侧数，屋檐直径216尺象征乾的侧数，方六丈直径九丈象征阴阳九六之数，九室象征九州，屋高81尺象征黄钟九九之数，28柱象征28宿，外宽24丈象征24节气，这些都是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度，而唯独是象征九州，这是为什么？如果设五室来象征五行，岂不是更畅快？如此看来，蔡邕的论述并非通典，九室的说法或许不可遵从。我私下寻思，考功绩虽是补缺之书，但相成已久，各位儒生注释论述 没有说他不对的，比起后来的著作不是更优吗？孝经元神器、五经要义、旧礼图都做武士，而徐刘的论述认为与考功绩相同的很多。朝廷如果独绝筋骨，自己作一代制作，则是我所期望的。如果还要遵循旧章，效法前世，就不应舍弃殷周的惩罚，沿袭近代的妄作。况且损益的极致在于三王后来的遗义难以准信。郑玄说，周人明堂武士是武帝各有一事，合于五行之术，周礼医术建造其事，施行于今虽有不同，但当时的说法是对的。寻思郑玄此论并非不当，根据月令也没有九世的文字，推究其制度设置不违背五世。其中青阳右个就是明堂左个，明堂右个就是总章左个，总章右个就是玄堂左个，玄堂右个就是青阳左个。如此则是还是五世，而布政有十二世。五世的道理认为是可依循的，其方圆高广自然依时令度量。代是九世的说法，蔡子庙学的议论，紫甘灵台之说，裴义义乌之论，以及各家纷纭都不可取。学者认为此意很好。后来担任都官尚书，当时崔光病重，上表举荐司伯为侍讲，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。司伯于是入宫教授明帝度世春秋。司伯年轻时虽通晓经学，但因从官废业，至此又延请儒生，夜讲昼授，性情谦和，屈身理事，即使在街途之中也停车下马，接引教导温和，毫无倦色。有客人对他说，公金贵重怎能不教？司伯说，衰败将至便会教，哪有什么常理。当时人认为是雅言。司伯与元兴共事，非常友好亲密。元兴当时被元差宠幸，议论者讥讽其趋炎附势。去世后追赠青州刺史，又追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号文贞。其子彦史武定年间任淮阳太守。司伯的弟弟司同，字世明，少年时立志修行，雅号经史，与兄司伯年轻时都被乡里推重，多次升迁至襄州刺史，虽无明察之欲，但百姓安居。元昊之乱，司同与广州刺史郑光户都不投降，庄帝还宫后封为银陵县南。后来与国子祭酒韩子熙一起任侍讲，教授晋帝度世春秋，加散其常侍，兼七兵尚书，不久任侍中。去世后追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，谥号文献。当初司同任青州别驾，亲和崔光韶先前任中从事，自是资弟，耻居其下，听说司同还乡便离职而去，周里人物为司同感到遗憾。等到光韶去世，一介子侄不准请求追赠，司同于是上表送光韶操业，特蒙追赠谥号，论者赞叹。司同任侍讲时，国子博士辽西魏继龙精通服饰学，尚书质疑度世春秋六十三世，司同又驳斥继龙错误之处十余条，互相是非，积成十卷。赵夏国学召集诸如考核，是魏晋而司同去世。后来魏郡姚文安烙陵秦道敬又阐述司同意旨，继龙不久也去世，扶阳刘修和又持继龙之说，竟未能裁断政务。祖英字元贞，范阳求人，曾祖祖敏在慕容垂手下任平原太守，道武帝平定中山，赐爵安固子，拜尚书左丞。去世后追赠滨州刺史。祖父祖仪字元达，因随征平原之功晋爵为侯，位至冯翊太守，追赠幽州刺史。父亲祖继贞多时前言往行，位至中书侍郎、巨鹿太守。祖英八岁能诵诗书，十二岁为中书学生，单逆书籍。父母怕他得病，禁止不住。长按中在灰中藏火，赶走童仆，待父母睡后，燃火读书，用一批遮蔽窗户，恐怕露出光亮被家人发觉。因此声誉很盛，内外亲属称他为盛小儿。尤其喜好作文，中书监高允每每赞叹说，此子才气，非诸生所及，终当远志。当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授尚书，选为都讲，生徒全部聚集。祖英夜读劳倦，不觉天亮，催促讲课时急切， 于是误拿同房生赵俊李孝仪的曲礼卷上座。博士严厉，不敢再还，于是将礼放在面前，背诵上书三篇，不遗一字。孝文帝听说后，召他入宫，令他背诵五经章句，并陈述大义。皇帝对卢敞开玩笑说，当年流放共工到幽州，北邑之地怎能忽然有此子？卢敞回答说，应当是人才为事而出，因才明白太学博士，征召署任司徒彭城王协的法曹行参军。皇帝对协说，萧泽用王元常为子良的法曹，今日我为汝用祖营，岂非匹敌？敕令掌管协的书解。祖营与陈俊元藩齐名杰出，当时人为之语说，京师楚楚元于祖，洛中偏偏祖与元。在迁尚书三公郎中，尚书令王素曾在省中咏《背平城诗》，说背平城驱马入云中，阴山常会雪，荒松无霸风。彭城王协甚叹其美，想让王素再咏，却施语说公可再诵《背平城诗》。王素于是戏弄协说，为何叫背平城，为背彭城？协面有惭色。祖英在座，即说背彭城王公自己未见过。王素说可送来听听。祖英应声说，背彭城楚歌四面起，诗机石凉亭，血流虽水里。王素甚为接赏。协也大悦，退后对祖英说，清定是神口，今日若不得清，几乎被五子所驱。任冀州镇东府长史，因祸会事发被除名。后来侍中崔光举荐为国子博士，仍领尚书左护郎。李崇为都督北讨，引荐祖营为长史，因节末军资被除名。不久任散骑侍郎。孝昌年间，在广平王宅地掘得古玉印，敕令赵祖营与黄门侍郎李衍之辨别。祖营说，这是于田国王在晋太康年间所献。于是用墨图自观看，果然如祖英所说，时人称为博物。多次升迁至国子祭酒，领己是黄门侍郎、幽州大中正，兼起居士，又兼议事。元昊进入洛阳，以祖英为殿中尚书。庄帝还宫后，因替元昊作诏书，罪状尔朱荣，被免官。后来任秘书监，中正如故。因参与制定律例，赐爵荣成县子。因事被囚于廷尉。恰逢尔朱召入京，焚烧月署，忠实管弦几乎无存。敕令祖营与陆尚书侍长孙承业、侍中元福主管制作金石雅乐，三年才完成。升车即大将军。到孝武帝登基，祖营以太常行礼，封文安县子。天平初年，将迁都邺城，齐省武帝召祖营商议，因公进爵为伯。去世后，追赠尚书左仆射、司徒公。祖英因文学被看重，常对人说，文章必须自出机杼，成一家风骨，怎能与人同生活？大概是讥讽世人好窃他人文章为己用。而祖英的笔札也不乏天才，但不能均匀调和，遇时间有其制裁之体，不如原番场景。性情爽快侠义，有节气，世人有穷恶，以命相托，必见存续整纪，当时也因此称赞他。其文集行于世，其子祖挺袭爵。祖挺字孝止，神情机警，辞藻求艺，少年时便驰名美誉，为当世所推重。起家秘书郎，对策高地，任尚书仪曹郎中，掌管遗著。曾为冀州刺史莫齐受落作《清德颂》，其文典例，因此齐省武帝听说了他。当时文宣帝任滨州刺史，属祖挺为开府仓曹参军。神武帝口授祖挺三十六式，出来后写出无意遗漏，大为同僚所赏。当时神武帝送为兰陵公主出塞，嫁给如如，未收复出塞，即公主远嫁诗二首，祖挺皆合之，大为时人传咏。祖挺性情疏率，不能廉洁谨慎守道。仓曹虽说是州局，但接受山东客书，由此大有收受，财产丰厚。又自己会弹琵琶，能作新曲，招引城市少年歌舞娱乐，游集于各昌家，与陈元康、穆子荣、任昼、袁世亮等为声色之游。诸人曾到祖挺处住宿，拿出山东大文铃及连珠孔雀螺等百余匹，令诸暨至出浦赌博，以为戏乐。 参军袁景宪是故尚书令袁世俊之子，其妻是司马庆云之女，为魏孝敬帝顾柏林长公主所生。祖挺呼迎景宪之妻复习，与诸人轮流同寝，也是用货物所致。其豪纵淫亦如此。常说丈夫一生不复身。文宣帝罢免周直，祖挺案例应随府调动，谋划到仓局任职，于是向陈元康请求。陈元康替他说明，因此重新担任仓曹。祖挺又依附参军事，代理点签陆子仙，为他设计谋，在请求调粮时，让陆子仙假传命令发放十车仓粟，被同僚捉住送官。神武帝亲自审问，祖挺自称没有签署，将罪责推给陆子仙，神武帝相信并释放了他。祖挺出来后说，这是丞相天生明察，但实际是我祖孝直所为。他生性不受拘束，放纵不羁，曾到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饮酒，偷藏了两面铜碟，厨子请求搜查众宾客，果然在祖挺怀中搜出，见到的人都认为这是神尺。他骑的老马常称为刘驹，又和寡妇王氏通奸，每次在人前互相传话往来。裴让之和祖挺早年亲近，在众人中嘲笑祖挺说，你怎么这样奇怪，老马十岁了还叫刘驹，奸妇年近六十还称娘子。当时宣传此事，后来任神武帝中外府公曹。神武帝宴请僚属，在座位上丢失了金婆罗，窦泰下令饮酒的人都脱帽，在祖挺的发髻上找到了，神武帝无法治罪。后来任秘书丞兼任舍人侍奉文襄帝，周克到来请求出售华陵变略。文襄帝召集很多抄书人，一天一夜抄完，退还其书说不需要了。祖挺用变略几卷抵押钱款赌博，文襄帝打了他40仗，又和令史李双、仓督程祖等人伪造靖州启文，请求3000石粟，代替公曹参军赵彦深传达神武帝教令，拨给程局参军。事情经过点签高景略，高景略怀疑不实，秘密询问赵彦深。赵彦深回答说根本没有此事，于是被追查检举。祖挺立即招认服罪。神武帝大怒，判处鞭打200，发配甲方，加上钱刑和完刑，那些粮食加倍征收。尚未执行刑罚，恰逢滨州定国寺建成，神武帝对陈元康、温子升说，从前做邙山寺碑文，当时称为妙绝，现在定国寺碑应当让谁写词。陈元康于是推荐祖挺有才学且通晓鲜卑语，于是供给笔札到囚禁处起草，两天内完成，文章很华丽。神武帝因其工整且快速，特别宽恕不再追究，但仍旧免官，在乡府担任散参。文襄帝继位，任命祖挺为公曹参军。到文襄帝遇害，陈元康受伤严重，请祖挺写信嘱托家事，并说祖玺边上有些财物，应早日索取。祖挺却不转交这封信，叫来祖玺私下询问，得到25根金条，只给祖玺2根，其余全部自己吞没，又偷到陈元康家数千卷书。祖玺怀恨，于是告诉陈元康的2个弟弟陈书慎、陈继渠等。陈书慎告诉杨英，杨英皱眉回答说恐怕对死者无益，因此事情停止。文宣帝为丞相，祖挺弥补10多名领使都有受贿，并咨询索取教令判决，还盗取一部官府便略。当时又任命祖挺为秘书丞兼中书舍人。回到邺城后，这些事都暴露了。文宣帝交付从事中郎王世阙追查检举，并写信给平阳公高焉，命令拘捕祖挺交付禁所，不要让他逃跑。高焉派田曹参军孙子宽前去传唤，祖挺受命便私自逃跑。黄门郎高德正代理留台事务，谋划说祖挺自知有罪，惊慌逃跑是常事，只需下一道命令给秘书省，声称奉滨州约束需要5经3部，仰仗秘书丞亲自检校催送，这样祖挺就会安心，夜间当会回家，然后突然捕捉。祖挺果然如高德正所料，于是回家，傍晚时分到他家突然捕捉，捆绑祖挺送到廷尉。根据犯法应处绞刑，文宣帝因祖挺曾侍奉先世，暗示有关部门命令特别宽恕其刑罚，于是奏请免死除名。天宝元年又被召从驾，依照除免条例在晋阳参与事务。祖挺天性聪明， 学习事物没有困难，各种技艺无不留意。文章之外，又擅长音律，通晓四仪与言及阴阳占后，医术尤其擅长。文宣帝虽然嫌弃他多次触犯刑法，但爱惜其才能技艺，命令在中书省值班掌管诏告，足挺秘密上状，列举中书侍郎陆元圭，敕令裴英审问。陆元圭因应对不合圣意，被发配甲方，任命足挺为上药丞，不久选为典狱，又上奏制造胡桃油，再次因割藏被免官。文宣帝每次见他，常叫他为贼。文宣帝驾崩，普遍选拔劳苦旧臣，任命为张武太守，正直杨英等被杀，没有道官，受助作狼，多次上密起，被孝昭帝愤恨，敕令中书门下二省停止足挺奏事。足挺善于用胡桃油图画，以此进献给长广王，于是说殿下有非凡古相，孝旨梦见殿下乘龙上天。长广王对他说，如果这样，当让兄长大富大贵，到即位就是武成皇帝，提拔足挺为中书侍郎。武成帝在后园让足挺弹琵琶，何世开胡舞，各赏赐物品百段。何世开记恨他，外放为安德太守，转任齐郡太守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回家侍养，诏令允许。适逢南使前来聘问，担任申老使。不久任太常少卿，散骑常侍，假仪同三司，掌管诏告。当初足挺在前明黄建年间，知道武成帝暗中有大志，于是身自劫纳，屈意奉承。武成帝在天宝年间频频被责罚，心中常怀怨恨。足挺到此时迎合旨意，上书请求追尊太祖献武皇帝为神武，高祖文宣皇帝改为威宗景烈皇帝，以取悦武成帝。武成帝听从了他。当时皇后喜爱小儿子东平王高演，希望立为嗣子。武成帝因皇后所生嫡长子年长居正，难以改换。足挺私下对何世开说，您的受宠性自古未有，一旦皇帝去世，您想如何善终？何世开于是向他求策。足挺说，应当劝说主上，襄、宣、昭帝的儿子都不得力，现在应命皇太子早日登基，以确定君臣之分。如果事情成功，中宫少主都会感激您，这是万全之策。您先略微劝说，让主上自己理解，我当从外面表奏论之。何世开答应。恰有彗星出现，太史上奏说是除旧布新的征兆，足挺于是上书说，陛下虽为天子，并非极贵，按春秋元命包说，已有之年除旧革新，今年太岁再已有，应传位给东宫，让君臣之分早日确定，并且以上应天道，并呈上魏献文帝禅位给儿子的旧历。武成帝听从了他，因此拜足挺为秘书监，加仪同三司，大受亲宠。足挺既被二公看中，于是有志于宰相。先前与黄门侍郎刘替友善，于是上书列举侍中尚书令赵彦深、侍中左仆射袁文尧、侍中何世开的罪状，让刘替上奏。刘替恐惧，不敢转达，事情颇多泄露。赵彦深等人先到武成帝处自行陈说。武成帝大怒，捉住足挺责问说，为何诋毁我的何世开？足挺于是厉声说，臣由何世开得以禁用，本无心诋毁他。陛下现在既然问臣，臣不敢不据实回答。何世开、袁文尧、赵彦深等人专擅威权，控制朝廷，与吏部尚书狱警内外勾结，互为表里，卖官鬻爵，行狱受贿，正是因贿赂而成，天下有歌谣。如果被有识之士知道，怎么能让四方听闻？陛下不以为意，臣恐怕大齐的基业要毁坏了。武成帝说，你是在诽谤我。足挺说，不敢诽谤，陛下夺取民女。武成帝说，我因他贫穷饥饿，所以收养他。足挺说，为何不开仓赈济，却要买来纳入后宫呢？武成帝更加愤怒，用刀环击打他的嘴，鞭杖乱下，将要打死他。足挺大喊道，不杀臣，陛下得名。
杀臣，臣得名。若想得名，莫杀臣，为陛下喝金丹。
于是稍微得到宽放。足挺又说，陛下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，知道怎么办？武成帝又怒说，你自己做范增，把我当项羽吗？
祖挺说，项羽本人又怎能比得上，只是天命不到罢了。项羽是平民，率领乌合之众，五年成就霸王之业。陛下凭借父兄的资财得到今日，臣以为项羽未可轻易轻视。臣何止比作范增，即使比你张良也不能及。张良自身辅佐太子，还依靠四号才安定汉朝四位。臣为非辅弼，是疏远外臣，竭力尽忠，劝陛下禅位，使陛下尊为太上皇，儿子居帝位，对于自己和儿子都保辅佐。小小的张良哪里值得提。武成帝更加愤怒，命令用土塞他的嘴。祖挺边吐边说，毫不屈服，于是鞭打200，发配甲方，不久迁到光州。刺史李祖勋待他很优厚，别驾张凤礼迎合大臣之意，上言说祖挺虽是流放囚犯，常与刺史对坐。敕令答复说，老长。张凤礼说，牢就是地牢。于是挖深坑把他放在里面，严加防范禁锢，桎梏不离其身，家人亲戚不得探视，夜里用无精紫竹熏他的眼睛，因此失明。武成帝驾崩，后主想念他，就授他为海州刺史。当时陆令轩在外干预朝政，其子穆提颇受宠幸。祖挺于是送信给陆令轩的弟弟悉达说，赵彦深心腹阴沉，想行伊尹、霍光之事，仪同子弟岂能平安？为何不早用之事？何世开也认为祖挺能决断大事，想以他为谋主，所以抛弃旧怨，虚心待他。与陆令轩对后主说，香、轩、昭三弟他们的儿子都不得力，如今至尊独居地位，实在是由于祖孝旨，又有大功，应重加仇报。孝旨心行虽薄，其谋出众，紧急时真可依靠，而且他双目失明，必无反意，请召他来询问计谋。后主听从，召入为迎亲光禄大夫、秘书监、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何世开死后，祖挺又劝说陆令轩排挤赵彦深，以祖挺为侍中，在晋阳通密起，请求诛杀琅琊王。他的计谋实现后，逐渐被信任重用。幼林太后被幽禁时，祖挺想以陆令轩为太后，撰写为帝皇太后的旧礼为太姬讲述，对人说，太姬虽说是妇人，实是雄杰，自女娲以来没有过。太姬也称祖挺为国师、国宝，因此拜尚书左仆射，兼修国史，加特进，入文林馆，总监修撰书籍，封燕郡公，时太原郡甘露，配给兵士70人，所住住宅在义井坊，旁拓邻居，大事修筑。陆令轩亲自前往视察，全是青动朝野。胡律光非常厌恶他，远远看见就私下骂道，多事的奇所小人，想做什么打算？曾对诸将说，边境消息，处分兵马，诏令恒与我等参议。盲人长机密来，全部与我被商议，只恐耽误国家大事。祖挺也颇闻其言，因其女为皇后而无宠，以谣言上奏，说百声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，让他妻子的兄长正道盖上奏。后主问祖挺，祖挺证实，又说谣言，高山崩，胡树举，盲老公被上下大夫，多是老母不得语。祖挺并说，盲老公是臣，自称与国同忧戚，劝后主施行，说那多是老母，似乎侄女是中路氏。后主问韩长鸾、穆提婆，并令高元海、段世良秘密商议，众人未听从。借光府参军封世让起奏告发胡律光谋反，于是灭其家族。祖挺又依附陆令轩，请求为领军，后主答应，诏令须复审，取事中胡律孝卿署名。胡律孝卿秘密告知高元海，高元海对侯吕芬、穆提婆说，祖孝只是号，两眼又看不见东西，岂能担任领军。第二天当面起奏，详细陈述祖挺不适合的情况，并书写祖挺与广宁王高孝恒交结，无大臣体统。祖挺也请求面见，后主下令引入。祖挺自行分辨，并说与袁海一向有嫌隙，必是袁海诬陷臣。后主软弱，不能隐瞒，说是的。祖挺列举高元海与司农卿尹子华、太府少卿李淑元、平准令张书略等结党营私，于是外放尹子华为仁州刺史，李淑元为襄城郡守，张书略为南瀛州陆氏参军。 陆令轩又附和，在外放高元海为郑州刺史，祖挺从此专掌机要，总之骑兵外兵事务，内外亲戚都得显要职位。后主也令几个亲信扶持出入，戴纱帽直到永巷，出万春门向圣寿堂，常同坐御榻论决政事，委任之重，群臣无有可比。自何氏开始执政以来，政体败坏，祖挺推崇声望高的人，官人称职，内外称赞，又欲增减政务，淘汰人物，开始奏请罢京畿府并入领军，事务涉及百姓都归郡县，素为都督等号未从旧官名，文武服章都依旧制。又想贬退那些宦官及众小人，推诚招纳士人，寻求安定之道。洛袄和穆提婆的意见多有不同，祖挺便暗示御史忠诚立伯律，命令他弹劾主书王子冲收受贿赂，知道这件事牵连到穆提婆，想要使贪赃之罪波及他人，希望因此连坐，并牵连到洛袄。又担心后主沉溺于身边的亲信，想要借助皇后一党作为援助，请求任命皇后的哥哥胡君瑜为侍中、中领军，又征召胡君瑜的哥哥凉州刺史胡君弼，想让他担任御史中丞。洛袄听说后心怀愤怒，千方百计排挤诋毁，立即将胡君瑜外放为金子光禄大夫，解除中领军职务，胡君弼返回镇守凉州。皇后被废黜，很大程度上也由于此事。王子冲被释放，不予追究。祖挺日渐被疏远，加上众宦官又一起进谗言诋毁他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后主询问太姬，太姬怜悯的沉默不答，问了三遍才下床拜谢说，老婢该死，当初见到何世开，他说祖孝只多才博学，称他是善人，所以举荐了他，近来观察实在是罪大恶极，为人不容，老婢该死。后主命令韩凤核查案情，查出他伪造敕令接受赏赐十余件事，因为之前曾立下重誓不杀他，于是解除祖挺的侍中仆射职务，外放为北徐州刺史。祖挺请求面见后主申诉，韩长鸾与祖挺积怨已久，派人将他推出百阁，祖挺坚决请求面见，坐着不肯走，韩长鸾便命令军士把他拖曳出去，将祖挺立在朝堂上大肆责骂。上路后又下令追回，解除他的开府仪同三司、郡公爵位，仅任刺史。到达北徐州时，正逢陈朝入侵，百姓大多反叛，祖挺不关闭城门，守城的人都命令下城静坐，街巷禁止通行，鸡犬不许鸣叫，贼人听不到动静，看不清情形，摸不清底细，有人怀疑是百姓逃走城池已空，因此没有设置警备。到夜里，祖挺突然下令大声喊叫，鼓噪震天，贼一众大惊，顿时逃散。后来贼人重新结阵向城进攻，祖挺骑马亲自出战，命令陆氏参军王君直率领兵马并亲自临阵。贼人先前听说他失明，以为他不能抵抗，忽然见他亲自在军中开弓放箭，相互惊怪，畏惧而退。当时穆提婆对他怨恨不已，想要让城池被贼攻陷，虽然知道情况危急，也不派兵救援。祖挺一边守城一边作战十多天，贼人最终逃走，城池得以保全。祖挺在州任上去世。祖挺的儿子祖君信涉猎书史，通晓多种技艺，官至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陈朝的副使、中书郎。祖挺被外放时，他也被免官。祖君信的弟弟祖君彦身材矮小，言语迟钝，年少时有才学，隋朝大业年间官至东平郡书左，郡城被翟让攻陷，因而被李密俘获。李密对他非常礼遇，任命为记事，军中文书与习都出自他手。李密失败后被王世充所杀。祖挺的弟弟祖孝颖也有文才，早年知名，文章虽然不如其兄，但机警有口才，还通晓音律。北魏末年任兼散骑常侍，迎接梁朝使者，当时徐君房与信来聘，名声很高，魏朝听说后很看重他们，负责接待的人多选取一时俊秀，如元景等人都降阶代理职务，轮流担任司兵。祖孝颖年轻时就参与其中，舆论称赞祖孝颖的堂弟祖茂颇有文采，但嗜酒任性，不被当时人所看重。大宁年间因经学被本乡举荐， 任命为给事中，因病推辞，此后未再出仕。祖挺受重用后，派人召祖茂前来，祖茂不得已暂时来投靠。祖挺想为他奏请官职，祖茂便逃走了。祖挺的族弟祖重儒涉猎学问有文采，年轻时以才干著称。武平末年官至司州别驾，通直散骑常侍。入州后任荣昌郡太守。隋朝开皇初年死于荡州长史任上。论曰：袁帆兄弟可称一代才俊，欲修的品行学业也不失家风。景文以文艺著称，晋安以正直自立，修之加上文采，可谓有德之人。思博通经明德，保持门风。祖因有才干技艺，实为当时良才。孝止虽多才华，却足以亡国。叔鸾气量清高，袁景以才干闻名，共同辅佐北齐初年，一时被推重，美哉。